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众人，带领你众儿女，在你所定的纪念主耶稣复活的主日来到你的殿中，献上我们对你的敬拜感谢，也向你献上我们每个人的祈祷。天父，求你悦纳你的每一个儿女在心中向你所献上的祷告，愿你自己的名在你每一个儿女身上都得到感谢，得到荣耀。主啊，我们这时候也求主你将你自己的名在我们中间运行，记着你自己的话，让我们在你的真理中遇见你，给我们顺服的心来领受，来思想，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再按照那个次序，那个思想里头所说的那个信息。如果上一个主日我们讲的是不要醉酒了，要被圣灵充满。如果你熟悉以弗所书的经文呢，那你可能知道下面我应该要讲顺服，特别是讲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很多做丈夫的弟兄可能已经翘首以待等我讲这个题目。如果你还需要先忍耐一下，忍耐就是那个爱的那个表现。在我们思想妻子当这样顺服自己的丈夫之前呢，我们要先来思想彼此顺服。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说在圣经里面，在耶稣的跟门徒的婚姻是有很多彼此的，你可以去查一下，很多彼此相爱是我们最熟悉的，彼此饶恕，彼此帮助，那很多讲彼此的。但是当我们讲到那个彼此顺服的时候，其实从那个文化上或者从我们的观念就觉得这两个是很就有点问题似的。什么叫彼此顺服？因为我们想到顺服的时候，总是以为双方是处于那个不平等的地位，那位低的顺服位高的，那这是自然的。这也是很多人误会，说那个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其实就表明妻子比那个丈夫是否要低一样似的。那其实这是一个误会，那这是我们下一次我们要思想的。但是这里呢，耶稣记着他的门徒，这样的使徒保罗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教导：单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其实在那个彼得，使徒彼得在谈到这个顺服，在彼得前书上谈到顺服的，常常就跟我们熟悉的观念里面那个顺服是一致的，就讲了一个位高的要跟位低的，位低的顺服位高的。他从基督徒在世上各种关系里面，其实他谈到好几处，就可以看出这是这种顺服。比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三到十四节里面，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之处，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赏恶罚善的臣长，这讲了基督徒在地上应该顺服在上，在世上掌权柄的。那这个很容易理解。那彼得前书第二章十八节他就讲，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了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那这讲基督徒在世上做事，特别是讲我们做工应该顺服那个主人。那彼得前书第三章一到二节就讲，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发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真理的品行和敬畏的心。这也是从那个一个不平等地位在讲。那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这是我们今天的金句，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前面这种理解，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这是我们中华的传统美德之一。 但是下面他又提出一个，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属腰，彼此顺服。那这个使徒保罗的教导，其实跟使徒彼得教导里面看到这点是相合的，讲了弟兄姐妹之间在教会里面，我们除了那个反复有不平等的一个地位，不看起来是不平等的，等会我们会看，其实我们在神面前是平等的。但是即使这样，一个很特别的，也是要有一个以谦卑属腰，彼此顺服。彼此顺服其实跟我们的一般的常识和经验是相悖的。那神告诉我们要彼此顺服，那这彼此顺服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我顺服你，你顺服我，还是说你能够谁对就顺服谁呢？有这个意思在里面，但是这个里面不准确也不完全。那我们来思想三个方面，因为我们讲到章程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我们先要看基督的顺服。基督是怎么顺服的？基督是我们顺服的一个榜样。那接下来我们要顺服基督，基督也是我们顺服的一个对象。那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才能够谈彼此顺服，我们如何彼此顺服。那上一讲我讲到那个当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已经再次提到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它的动词都是用的现在分词形式，是用来形容第十八节的主要动词被圣灵充满了。那意思就是说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说有三方面，或者说被圣灵充满有三个方面的特质或者特征。一个就是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第二个就是我们应该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名常常感谢父神。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讲当存敬畏基督心彼此顺服。第三个讲了我们对神、对主耶稣的那个赞美、那个敬拜。感谢神，我们现在有敬拜小组的弟兄姐妹来带领我们敬拜，而且他们的热心热情也是很高。那我们盼望我们的敬拜啊，也越来越合神的心意，越来越荣耀神。敬拜赞美不仅仅是唱歌的，或者说唱歌也不是仅仅是要唱得好，声音好听。首先你要明白，我们敬拜的对象是天地间独一的真神，为我们钉十字架并且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这是所以敬拜可能是一种侍奉，也是在侍奉神的。而且我们的焦点呢，不是人，也不是自己，那我们不讲的是神，是主耶稣。小明怎么写了一首歌，它里面有一句话，说主啊我算什么，竟能站在你面前为你唱首歌。其实你有时候每次进来应该有这样的感受，说我们这些都是蒙恩的人，每个来到神的面前献一首歌给神，那这是我们敬拜的对象。那还有我们的一个心态，这也是我们熟悉的一些经文，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我们要用求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可以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被圣灵充满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对神的感谢，凡事谢恩。那当我们事情顺利，身体健康，觉得什么事情都如我们的意，都按我们的计划进行的时候，我们容易感谢神。但是如果我们遇到困难、挫折、失败、疾病，什么事情看来都不如我们意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很难感谢神。那这是人的本性。所以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才能够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其实我本来应该就上面我讲的这两个方面每一方面讲一堂道的，但是当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圣灵仿佛也引导我，那我直接跳过这两个方面来讲那个第三方面，单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我也是顺着那个圣灵的引导，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分享这个彼此顺服的信息。那时候我们的敬拜和我们的感谢就足够了，以后我们回家还会有机会再来学习这样的功课。那讲到基督的顺服的时候呢，我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也想到的一段经文呢，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到八节，这是我们讲过的经文。他本有神的形象，为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趋吉，取让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就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就是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腓立比书第六章的第六到十一节，就把这个基督耶稣的心是什么样的心给描写出来。那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心至少是有一点是顺服的心。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这个存心顺服，那肯定顺服是关乎心的，顺服从心里面发出来的。一个顺服的心是很重要的，有了顺服的心，就会有顺服的行动。有时候一个人他外面有那个行动啊，他的内心并不一定顺服的。但是我想，其实我们父母管教孩子这个很明显的，有时候孩子虽然管教，其实他虽然行为上按照父母要求去做了，但是内心不服的。那重新顺服，这讲的顺服要从心开始，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讲到那个顺服的行动和那个顺服的程度。耶稣基督他是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哪怕要死也要顺服，即使死在十字架上也要顺服，就要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一年三次，我们说祷告是从我的讲，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那么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就是表明主耶稣的重新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再去看一次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五章七到九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怜慈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个就讲的主耶稣在克西马里面的祷告。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得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些经文很有意思，应该认真思想。就因他们虔诚蒙了应允，那这什么意思呢？主耶稣他求神不要让他钉十字架，若倘若可行，就求叫他会离开我，而且恳求那能救他怜慈的主。蒙了应允，那是不是说耶稣就可以免死呢？就好像我们很多时候祷告一样，我们得到我们所求的，还是我们的祷告蒙了应允。我们生病了，我们祷告神医治我们，那我们就感谢神，因为神应允我们的祷告，医治我们的疾病。但是如果我们祷告神没有医治我们的疾病，那是不是我们的祷告就没有蒙应允呢？不一定的，因为神赐的是出了意外的平安。不过这里他说主耶稣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那你要注意主耶稣是怎么祷告的。如果你只看到前面嘛，倘若可行就求这杯离开我。如果主耶稣只是这么祷告的，那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恳求那人救他怜慈的主，那可能他真的就不用上十字架了，就不用死了。但是主耶稣这祷告下面还有一个，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叫蒙了应允，你说照我的意思，对，那就照我的意思。所以主耶稣的他这个祷告蒙了应允，就是一切按照神的意思进行。那主耶稣他就甘心顺服神的旨意。那神的意思是什么呢？神的意思就是要让主耶稣为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那所以神并没有应允主耶稣所求免死的那个祷告。不过你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再看远一点啊，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说神的应允，不是说神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也可以说神应允了主耶稣所求怜慈的祷告，是吗？就是他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了，第三天神让主耶稣从死里复活，那这也是神的意思，而且是出人意外的。那从此信耶稣的人呢，才有那个复活的盼望，才有得救的那个盼望。那这段经文还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顺服是需要学习的。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那这个经文的意思不是说主耶稣曾经有不顺从的时候， 而是说他本来为神的儿子，但是道成肉身，成了人的样式以后，他主耶稣就凡事需要学习，就好像他的智慧和身量是要慢慢的成长，跟别的孩子一样的一样，他需要成长，他需要被教导，是的。那他的顺服也是需要学习的。他在地上大约33年的时间，大约30年在人看来都是平凡的日子，在家里面他就是顺从他的父母。他在施洗约翰手下受洗，那从此开始大约3年传道的生涯，在旷野受试探，治病赶鬼传道，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难，其实每一件事情，甚至他说他讲的每一句话他都需要顺从，他不按照自己的意思说一句话，不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一件神迹。那其实他说主耶稣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他所受的试探是真实的试探，跟我们一样，就是他也有可能想按自己的意思行一件神迹，想按自己的意思说一句话，是，但是圣经说他没有犯罪，因着他所受的苦难，他就学了顺从，才得以完全。所谓神的儿子，他本来就是完全的，但是他的完全如果要在他的肉身中彰显出来，而且要他的肉身中完全彰显出来了，那他叫顺服，他的人性才是完全的。所以他说还是因他所受的苦难学到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里就看到另一方面，得救的人呢是顺从的人。我们听到福音，我们信了耶稣，其实就表示我们顺从，顺从真理。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那我们信顺服是信心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没有顺服其实就你的信心就是不真实的信心。那我们得救以后呢，我们就一定要继续的来顺服，顺服我们的主耶稣，顺服真理，而且凡事都要顺服，显出我们那个得救的那个凭据。那就是看看主耶稣他顺服。那其实我们讲到我们人呢，中国人说顺服需要学习，因为顺服跟人的本性是相反的。所以我讲人的本性就是不顺服，可以这样讲，罪的本性其实就是不顺服。在那个罗马书第五章有一段经文，我们刚刚学罗马书第五章有一段经文，他是将那个亚当跟耶稣做一个比较。那在罗马书第五章18-19节这样比较的，那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会定罪，就是讲的亚当；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会称义得生了，是讲的耶稣；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这也是讲的亚当；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耶稣顺从，所以我们可以因信耶稣被称为义。但是我们前面为什么成为罪人呢？是因为有一个人的悖逆。所以亚当犯罪什么？就是他的悖逆。悖逆就是不顺从。那就是罪的本源，罪的本性可以说就是不顺从。神明明的吩咐亚当，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三样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后来亚当吃了，那他就犯罪了。神应该称这个为原罪，那是罪的起源。那这个其实也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讲明罪的本性，就是他不顺从。那个果子本身不是罪，罪是他不听神的话，不顺服神的话，吃了神所吩咐都可以吃的。那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这个罪，我们没信耶稣以前就是个不顺从神，不顺服真理。那如果主耶稣是凡顺从他的人得救永远的根源，因为耶稣的顺从我们才可以得救，我们得救了我们是因为顺服，那我们更应该学习主耶稣的顺从。如果主耶稣他还要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那我们岂不更要学习顺从吗？而且在这个学习过程中间，其实苦难是少不了的。主耶稣是我们顺服的榜样，主耶稣也是我们顺服的那个对象。那我刚才列了彼得前书在里面落列了一大串，其实从应该顺服的地方， 顺服世上一切的世俗，君王、妻子顺服丈夫，儿女顺服父母，仆人顺服主人，年幼的顺服年长的。那其实你要知道，这里仔细说，这个背后啊，都有一个更高的一个顺服对象，就是主耶稣。所以经文谈到每一个谈到顺服的经文呢，都有一个，都有一句话，都有一个短语，叫做如同顺服主，这就是为主的缘故。那这是基督徒顺服的原则和动力。我们顺服人，在上掌权的是为主的缘故，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儿女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如果我们做仆人为人做工，我们要顺服我们的主人老板，那这也是为主的缘故。耶稣他不仅拯救我们，他更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其实我们顺服主耶稣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要顺服主，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而且是虽然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做起来却不是顺理成章的，是要我们去学习的，而且有时候是要透过苦难，透过刻意的学习的。但是原则呢，其实是一样的。主耶稣他是借人的样子，是自己卑微，诚心顺服，以至于死，其实在十字架上。其实对我们也是学习经历这个过程。你现在有一颗顺服的心，要自己卑微，要愿意把自己放下，有一个顺服，要诚心顺服。诚心顺服就我就是要顺服，我要顺服主耶稣，我要遵循神的旨意。这个顺服的心其实是最重要的，而且是难能可贵的，也是神所看重和神所喜悦的。以色列历史上的第一位君王以扫，当然是一个悲剧人物。那其实他的悲剧就是悲剧的他不顺服。撒母耳记上15:22-23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但是放在语境里面真的是一个very sad，非常那个为，连那个撒母耳都为那个以扫非常的悲伤难过。扫罗，那撒母耳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吗？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事的罪相等，完全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那么这组圣经的这把扫罗王啊，其实他不是完全没有遵行神的命令，他不是没有完全没有遵行，问题是他遵行的不完全。他遵循的不完全，其实就等于他那个不顺服的心在先，因为他在责备他的是什么？责备他的礼记厌弃耶和华的命令。哇，那这是很严重的一个责备，你讨厌，你弃绝那个神的命令，那这个就是你的心的，而不是你的行为。他前面虽然做了那个献祭，都是那个奉献。但是为啥不顺服？不是按照神的吩咐去做的，但做了那个神让他做的，神让他做的，他也做的不完全。那这个其实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戒，我们不要轻易的说我们比扫罗王好，我们比他更顺服。你也不要轻易的认为神不会像对待扫罗王一样对待我们。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的心对神，要做一个顺服的人，那对神一定要有一个敬畏的心。其实看那个大卫跟扫罗的差别在这里，大卫他就顺服神，他也敬畏神，扫罗一直要追杀他，但是大卫敬畏神，他多次有机会可以把扫罗王给杀掉，但他不，他顺服神，而且他敬畏神。因为扫罗虽然是偏离了神的旨意，但他认为他是神所高的，神所立的王，那人不可以杀他的。那他这是也是一个敬畏，一个顺服。所以这个大卫为什么得神的喜悦？因为他心里面要完全的按照神的心意去做。要做一个顺服。我们上一周讲了，曾经讲过，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那更要紧呢？是你一旦明白了主的旨意如何，你就要顺服，行主所喜悦的事情。你明白了多少，你就要顺服多少。你越顺服，你就越明白主的旨意。所以这就是一个学习过程。顺服要完全，要彻底， 他却还要甘心乐意，那这实在是很难的，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你明白这一点，你就为什么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说要被圣灵充满，然后他再讲到这个要圣徒，因为这是靠我们自己，我们不可能做到的。我们需要圣灵的指教，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才能够学会顺服。神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学习，在我们的教会中间，其实给了我们很多学习顺服的机会。而且神也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光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神知道如何把你心中的悖逆顽梗给除掉，把你塑造成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这就是我们要学习彼此顺服。所以我说我们能够彼此顺服，这实在是神奇妙的恩典了。因为我说通常讲顺服是在那个不平等地位，但是感觉人在神的家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平等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被神所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我们在神面前是平等的，正好像神最开始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的样式造人一样，不是人人生来平等，而是人人被造平等的。虽然为罪的缘故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人间就充满了不公平、不公正、不平等，但是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在神面前又有了平等的地位。我就曾经那个在英国的圣公会里面，那个有一个信徒到他的教堂里面去祷告，在他跪下来祷告完了以后，就跟他一看，就在旁边就有那个国王也在他面前祷告。那他当时就很惊讶，他就站起来向那个国王表示他的尊敬之意，跟那个国王这样说一句话，说在上帝面前这个地板是平的，那每个人都应该跪在神面前向神祷告，那这是我们顺服的对象最高的权柄。虽然我们是平等的，但是并不是我们就不需要顺服。主耶稣的教导是我们应当顺服基督，存着敬畏基督的心，而且我们要彼此顺服。那什么叫彼此顺服？可以怎么来彼此顺服呢？那我想至少有三个方面我们可以思考的。一个就是在真理中顺服，每个人都应该顺服真理。第二个就是在服事中顺服，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服事神，在服事中啊，他就要顺服。第三点，你讲的神所设立的属灵的权柄，那我们每个人也应该顺服。所以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都借到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我们既然借到主耶稣，到了父那里，成了神的儿女，那我们就更应该顺服真理，在真理中而且彼此顺服。主耶稣就是真理，他的话就是真理，神的道就是真理。但是我们应该有一个认识，我们每个人对主耶稣的认识是不同的，我们每个人对真理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每个人对真理的理解都有可能是错的，但是感谢神，真理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每一个神的儿女的心中都有真理，都有圣灵，圣灵被称为真理的灵。那我们都应该学习真理，更多的认识耶稣，我们更应该在真理中间彼此顺服。如果你发现我的教导讲道中有错，你跟我指出来，那我需要顺服。如果我教导你真理，虽然你不喜欢，听起来可能你也不大顺耳，但是你要顺服真理，我今天照着真理去行。16世纪马丁路德领导那个宗教改革的时候，他对抗天主教他的武器是什么？就是圣经。他提出了唯独圣经的口号，但是圣经是个人信仰的权威，圣经也是教会行事的根据。教皇教会所行的如果违背圣经，哪怕是一个平信徒都可以而且应该有勇气指出来，那些都应该顺着圣经。那这一点其实成了宗教改革很重要的一个属灵遗产，那其实在我们进行会里面表现的特别的突出。我们应该看重神的话，我们盼望我们所行的都合乎那个神的旨意。 如果您能够凭圣经指出我行事为人教导上的偏差呢，那我要感谢你，就我要顺服。那我也盼望你也要顺服我按照圣经所传的耶稣，你要顺服我按照圣经所教导你的圣经上的真理，你这样行你是在顺服真理。而且我也鼓励弟兄姐妹，你要以圣经上的话彼此勉励，彼此教导，一同的顺服真理。你明白了真理，你要按真理去行，这就是你用行为为真理做见证。那这个顺服真理是很重要的。在今天早上我们讲那个跟那个全书组织学的时候，那特别讲到保罗在跟那全书处理教会很多问题，但是第一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就讲了教会的纷争。那教会里面的纷争呢，就是因为看重人过于看过事，过于看重人过于看过神，注重人的教导很过于那个神的真理。那这样呢就会造来纷争，造来那个教会的分裂。那我们顺服耶稣，顺服真理，每个人按照真理而行。第二个呢，讲到顺服的时候，就是讲基督徒应该服侍，在服侍中间我们要彼此顺服。那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有好几个兄弟的，那其中有一个就是雅各跟约翰。那有一天呢，他们的母亲，他带他们的母亲，他们两个也来了，那而且把他们的妈妈也叫来，那跟耶稣啊求一件事情。耶稣就问你们要什么，那他们就，他的母亲呢，他们的母亲就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这一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在人看一个很大的一个祈求，一个很大的一个福分，将来能够坐在耶稣的左右。但是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吃的，乃是我为父，我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其实他们是按照人的想象，按照世间的标准再去为自己求，将来坐在耶稣的左右，那我们说那是权柄，那是尊贵，那是荣耀。但是你不能按照世上的标准来看待这个属灵的福分、属灵的权柄、属灵的荣耀。所以耶稣说，你不知道你求的是什么。那当然，蒂姆斯另外的门徒就比这两个门徒好多少。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那其实说在他们中间就起了纷争。那耶稣就把他们叫来，下面这段教导就想顺服的。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要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要为少，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主耶稣为我们舍命做我们的赎价。我们这些相信耶稣、跟随耶稣、服侍耶稣的人，岂不更应当不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吗？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服侍主、服侍人，不是说只有牧师讲传道、执事才可以服侍，才需要服侍。前面我引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九节，他就第二章第九节他就讲，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君尊的祭司。在旧约里面，祭司就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神的。那在新约里面，每个人都有祭司的身份。这也是那个改革中，宗教改革给我们的一个遗产，叫做信徒兼祭司。就每个人都是祭司，每个人都可以在神的殿中服侍的。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本来就是神的殿，神的灵就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服侍神的。这里服侍神，是神给你的恩典，神给你的一个权柄。那你所做的一切其实都应该是在服侍神的，但是你要知道，你在这个服侍神的过程中间，你在服侍神的这件事情上，你不能按照世界的样式结党纷争、争权夺利、贪图虚名。那这个是耶稣所教导的 基督徒领袖或者基督徒侍奉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应该像主耶稣一样舍己谦卑，做众人的仆人，去服侍别人，去建立别人，去成全别人。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的，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当你对自己的经历还要仔细理解了，你不能有错误的动机。你做众人的用人的目的不是为了你可以为大，你做众人的仆人不是期望有一天你可以为首，应该是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其实在十字架上。你要把你肉体和你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在你的服侍中间，你不可以有一丁点私心或者私欲，这是神所要的，这是神所喜悦的。如果我们一直的私心，我们的私欲一出来，我们就应该求神帮助我们胜过我们自己的私欲，不容他怀胎生出罪来。我们虽然是众人的仆人，但是我们的主不是众人，耶稣才是我们的主。我们在主里面算是平等的，我们每个人按照神的恩典，从神那里所领受的职分和辅导是不一样的。那我做牧师，你可能做你手中的工作，我是工程师、会计、教师、护士这样的工作，那你应该以你手中所做的工作为神对你的辅导。我敬重我做牧师的职分，你也应该敬重神赐给你的职分。那我们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彼此敬重神给我们的职分。这个是在服侍中我们的顺服，你不能轻看一个人的服侍，哪怕很小的一件事情。再讲我们这个主餐很特别的成分，那是我们的房妈妈为我们烙了一个饼，那这个也是一个服侍，而且是蛮重要的。你要看重你手中所做任何的事情，在服事中彼此顺服，敬重我们从主所领受的指示。那在旧约圣经里面记载了一次以色列人集体造反的事件，那这个是民数记第十六章1-3节这样记载的：利未的尊孙哥辖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潘亚比兰，以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领袖，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那圣经称这些人为可拉亚。那他们做什么？他们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具体攻击摩西亚文，说你们擅自专权，全被动各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那他们说的话听起来啊是似是而非啊，就这一看起来好像对的，全被动各个都是圣洁的，神也在他们中间，那这是对的。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我们如果真信耶稣的，我们在神面前是圣洁的，神也与我们同在，神也在我们中间。但是非是什么？他下面他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贵重呢？他就说他们是擅自专权，所以就是摩西亚伦并没有擅自专权，他没有自高超过以色列的贵，以色列所谓的人。相反的，摩西亚伦他们是被神拣选引导以色列人，要把他们领进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地方，去教导他们神的律法，让他们到了神所应许的地方，能够按照神的方式去敬拜神，去侍奉神。这是神跟摩西亚伦他们的职分。但是他就说摩西亚伦他们是擅自专权，其实圣经里面对耶稣对摩西有一个极高的评论，对摩西为人极其谦逊，没人可比的。这是那个神给摩西的评价。但是啊，这些卡拉伊党，他们因为不顺服神，所以他们来挑战摩西跟亚伦。其实他们是擅自专权，他们想自高超过以色列的会众。那结果呢？自取灭亡。那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一个警戒。我们每个信耶稣的人都因为耶稣的宝血而洁净，但是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领受了一样的职分。 那在教会里面，神设立了属灵的权柄，过去有使徒先知，现在有牧师、教师、长老、监督、执事，还有很多教会里面所设立的属灵的领袖。那我们应该顺服那个属灵的权柄，不是顺服那个人，是因为神给他的权柄。这就像大卫为什么他不敢亲手杀扫罗一样的。那很多时候你们可能觉得我这个人比较随和，我希望我不是随便的，随和不是随便的，我要看望你要不要做一个随便的人，你要做一个顺服的人。我不是说你要顺服我，你要顺服神，我是神的仆人，我敬重我的职分，那我也盼望你存着敬畏基督的心，顺服属灵的权柄。如果我曾经不敬重自己的职分，有顽固职守，甚至不够忠心、不够尽心的地方，其实就是对神、对你们的亏欠。那我求神饶恕，也请求你们在主里面饶恕我。我就随着侍奉神越来越多了，时间越来越久，我就觉得自己责任的其实就越来越大，甚至越来越神圣，是神就让我感受到，就好像自己生养一大群儿女，但是将来其实我们需要向神交账的，因为儿女是神所赐的。那希伯来书13:17有一句经文，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执行，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是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我盼望神将那个顺服的心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而且我们自己要保守，就是要常常提醒自己要诚心顺服，而且一个很高的目标以至于死，其实在十字架上。我们一起祷告。结束，我们再次感谢你，你将顺服的榜样是吧，在十字架上，在你所做所行的事情上，在你的教导中就告诉我们，让我们再次看见你，你是我们对主有顺服的心，有敬畏的心。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侍奉中显出我们是顺服的。你而且也求神你记得各样的遭遇，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让我们来学习这个顺服的功课，以致我们可以得以完全。更求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受圣灵的指教，让我们蒙圣灵的安慰，让我们做一个顺命的儿女。求主你恩待你的每一个儿女，求主你保守你自己的教会。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